世界和命运的未知和不确定，使人为自己的未来感到不安，这促使他们去寻求依赖一些交鬼迷信的行为。这些巫术包括招魂术、占星术、看手相、算命和灵媒。我们在两个星期前学习了圣经谴责这些行为，今天我们再次来看撒母耳记上28章的记载。扫罗在引多尔找女巫的事件，这件事很特别，即使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耶和华不借先知巫灵和梦回答扫罗，绝望的扫罗就去找一个人帮他把已死的撒母耳招上来与他说话。他成功地把撒母耳招上来了，关键的问题是，那是真实的还是一个骗局呢？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圣经的记载，尝试着找出答案。在开始之前，我想告诉大家，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像路德和加尔文认为这件事是一个骗局，但我们今天要仔细地读经文，尽所能去分析解释，最后才下结论。那我们来看一下事件的两个主要人物。这个事件里的两个主要人物是扫罗和引多尔的女巫。我们来看他们的情绪状况是怎么样的。扫罗当时处在沉重的压力下，压力时间总是挑战着我们对神的信心和依赖。撒母耳记上28章第15节清楚地说明了扫罗当时的情绪状态。撒母耳第15节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竟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为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么行。当扫罗不能从神那里得到想要的答案，他就违背神禁止行邪术的命令。罪总是有后果的。神不回答扫罗是因为他的罪。 罪的恶性循环使人的罪成倍加增。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八章一开头，有三处表示这次的战争规模很大，比非利士人战败以拉谷后任何一次都大。第一节说，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战。敌军的势力强大，大卫已经不是扫罗的将领了，因为扫罗要杀大卫。大卫和他的跟从其实已经站在非利士人那边了。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苏念这个地名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两个栖息的地方。两军安营的地方是在两个山头。这些山环绕耶斯列，广阔平原东边，更准确地说是东南边，其间有河谷平原，从海拔约1200英尺地方，扫罗可以看见非利士军营，其间只有4英里距离。眼前所见的让扫罗感到惧怕。大概有几个原因促成他的恐惧，甚至到心中发战的地步。一方面，撒母耳死了，虽然撒母耳指出了他的罪恶和错误，扫罗仍然十分依赖撒母耳，他的去世对扫罗的影响很大，比当年摩西的死对约书亚的影响，从而使约书亚依靠神。再者是扫罗属灵上的亏缺，他已远离神多年，虽然他心里时常受忧乱，但是他有足够的理智禁止行巫术。无疑的，这是他情急下的措施，企图加强自己的心智勇气，却是收效至微。最后他 最后在他心上的还有政权的失去。早前他就被告知他的王位要被收回，现在腓力士人来袭，他不知道怎么办。 Chapman 的总结就这么说，在这时候发生战事，扫罗的处境十分紧迫。撒母耳早前宣告他的王权被收回，有能者渐渐离开他，败给大卫和他自己心里的悲痛，这时他根本无法聚集足够的力量去打仗。神不说话，扫罗除了这些困难外，他向神的求问也得不到回答。若我们从表面上来看，神似乎不公平。扫罗曾尝试通过三种方法，三种他可以使用的方法寻求属灵的帮助。神借着梦和他的子民说话，比如约瑟所经历的乌灵和示明，是大祭司以弗德的胸牌里作为决断牌，和先知从神直接得启示。但为什么这次神拒绝回答扫罗呢？即便是负面的回答，答案可能是在于扫罗的属灵情况。当撒母耳出现时，他提醒扫罗耶和华与他为敌，在第十六节里提到神已不与扫罗同在，所以神对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在历代记上第十章第十三到十四节是这么说，第十三节，第十三节，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尤其是第十四节是很特别的，这句话让人感到困扰。扫罗不是求问了耶和华吗？表面上尝试了，但他的心不正。 Edersheim 观察结论，事实证明扫罗并没有真正的去求问耶和华，他没有带着一颗愿意遵循的心去寻求神的指示，而他所做的，我们可以说这样说，他把求问神当成一种可以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本质上是外邦人的观念与他之后去寻求交鬼行邪术的方法在原理上没什么不同。在此我们应该吸取两个教训，第一，神的忍耐不是永远的， 凡事都有定期，凡事都有定期，包括我们的悔改和寻求神的面。扫罗失去了所有的机会，第二个教训是，人不能停止犯罪，除非有悔改和对神的顺服。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扫罗一个错，接着另一个错的连锁反应，就会看到罪和其恶果的不断加增。扫罗寻求指示，他在极窘迫的境地急切地寻求一些指示，他的方法是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好，我好去问他。他的这个行为推翻了他之前对交鬼和行巫术所下的禁令。这个妇人看似是一个无名的迦南人， William Dean 根据士师记第一章第二十七节记录，马拿西支派没有赶出一些地方的居民，其中有多尔和属多尔村乡村的居民说，那年有几个地方马拿西支派未能驱逐之前的居民，引多尔是其中一个地方，那里混居着许多迦南人，保留了他们古老的迷信，为居住在 那里的犹太人所效仿。引多尔里有女巫，是因为马拿西支派没有赶出行巫术和他们的居民，行巫术的人和他们的居民。无论那女巫是谁，扫罗都不愿意向他透露身份，所以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并在夜里去见那妇人。最终女巫是怎么样认出出现在这么一个不寻常的地方的扫罗呢？这是一个谜。扫罗显然不想让他的人民知道他犯了自己所下的禁令。
So
扫罗不想让人知道 他违反禁令，扫罗大概不想让人知道神离开他了，不再和他说话。他失去了属灵的本质，却仍想保留属灵的表象。从扫罗的角度看到，他灵命深深地沉沦了，他从偏离耶和华神，他偏离耶和华神，现在他寻求别的方法，这方法是神禁止的。女巫有所顾虑，在经文里我们看到女巫有所顾虑。出于自我保护，女巫提醒来人王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圣经可能没有 记录全部的对话内容，对女巫来说，做行巫术是一件危险的事。女巫可能之前已经和扫罗的仆人确认他们的真正意图，和他们是如何知道他的。他再一次询问来人本身的意图，是为了不透露自己的，是为了不透露自己行巫术的本事，才要尽力拖延或拒绝他们的请求。所以就在那时，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启示说，他必不因这事受刑。这个保证给女巫第一个踢向，来人不是平凡的人，他一定在想，如何有人会给我这样的保障，这违反可是国王的禁令。为了完成这任务，他必须知道扫罗想招的人是谁。扫罗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这是第二迹象，加上之前他不会为所做之事受刑的权威保证，让女巫更能确认来人的身份。 Benson 还注意到接下来的一节，就是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说，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
为什么
欺哄我呢？
这句话支持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女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意识到扫罗的身份，整件事发生得很快。当扫罗说为我召撒母耳上来，撒母耳就出现了。瞬间撒母耳就出现了。 Brackley 进一步解释，当 女巫的大声呼叫说明她极其惊讶和害怕，证明他没有料到鬼魂的出现，所以他极其惊讶和害怕，这个结果太出人意料了。这鬼魂和其全能远远超乎他可以掌握掌控的，凭直觉他一时只有以色列王这位重要的人物才能使这样超乎自然的现象出现。以上所说的所有情况使我们相信女巫根本没有时间去行法术。就在扫罗说为我召撒母耳上来，顷刻之间撒母耳就出现了。接着女巫问，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他意识到他在扫罗，女巫意识到他在扫罗王面前违反了禁令，即将受刑，但扫罗马上再次向他保证让他平静下来。扫罗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现在的问题是，这女巫看见了什么？这一切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考察原文，撒母耳第28章第8节。
于是
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使人为我招上来。扫罗寻求巫术的帮助，他认为这个女巫有能力帮他把死人招上来，解答他的问题。扫罗要女巫用交鬼的法术把鬼魂从阴间招上来，给他指示，也就是通过灵界获得自己将来的命运。第十到第十四节说，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上来。扫罗说，他是怎么样的形状？ 妇人说，有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点服于地下拜。这个事件带来了许多争议，关于出现的是不是真的撒母耳。带来了许多争议，关于这个问题大概有五个观点。第一个是女巫把撒母耳招来了。第一，女巫把撒母耳招来了。第二，神差遣撒母耳来见扫罗。第三，魔鬼的伪装。第四，女巫假装成鬼魂。第五，整件事件是个幻觉。从这五个观点中将之缩小到其中两个。这两个观点是：第一，这可能是个可能是个骗局。是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骗局，因为撒母耳是众人熟悉的人物，他的年龄、身形和衣着众所周知。这妇人是个职业女巫，一向神严禁的职业，他或他的同谋可以轻易地乔装成撒母耳。何况幻象在一段距离显现，模糊不清，扫罗本身又没有亲眼看到。不仅如此，扫罗伏在地下拜，即使幻象靠近他，声音似乎从地上发出，他也无法确认幻象是真伪。含糊不清的信息不禁令人断定这仅仅是一场骗局。第二个观点是结合了以下几点。鬼魂在女巫行巫术前就来了，女巫自己十分惊慌害怕，和铁钉战铁地。扫罗的战败和身亡，所以许多著名作家认同是撒母耳真实出现，真实的出现了。所以第一个观点是这是个骗局。第二个是撒母耳真实的出现了。进一步地考察经文，扫罗知道他的身份若暴露了，女巫是不会同他合作的，所以他改了装，借着夜色的掩护进一步加强伪装。他的灵命沉沦到向妇人指着 指着耶和华启示他不会因此受刑的地步。这是一个虚伪的表现，他在表面上给公众一个他遵守了摩西律法的印象，但暗地里违背了法律去找女巫。扫罗请求女巫把撒母耳的魂从阴间招上来，阴间指的是人死后鬼魂去的地方。十节说，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启示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你必不因这事受刑。一些人认为这事件是魔鬼的伪装，魔鬼伪装成撒母耳。一方面，这个观点很容易理解，因为找女巫的方式是神严禁的，所以很难想象先知撒母耳会在这个方式下出现的。同时很难认同神会通过行巫术的手段回答扫罗，因为在第六节讲到神拒绝回答扫罗。另一方面，这个鬼魂在第十五到十九节像扫罗所讲的的确是神的教训。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八到第十九节。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里。在第十二节，女巫看见撒母耳惊慌恐惧。第十二节说，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在第十三节，扫罗描述女巫的情绪状态为恐怕，因为在第十三节说，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了什么？扫罗对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上来。在第十三节，我们看到女巫的惧怕可以说明她并没有预料眼前出现的情况，进一步说明这件事是真的，因为她的惊慌恐怕看来不像是假装的。他所看到的惊慌恐惧不像是 装出来的，以致说整件事都是他伪造的。一些解经家更直接地说，女巫意料中应该是魔鬼假装成撒母耳，但令他吃惊的是，神真的允许撒母耳前来。这似乎是神向扫罗的启示最后的一个了。这个经历对女巫来说都是意想不到的，令她恐慌的是她不能掌控的。这个事件没有说到任何有关招魂术是否真实的问题。再一次，这个经历对女巫来说都是意想不到的，令她恐惧的是她不能掌控的。圣经信徒对招魂术的普通共识是，灵媒和交鬼的人不是直接和鬼魂沟通，而是通过邪灵伪装成死去的人。因此，这些邪灵被称为谎言的灵。就像在列王记上第22章第22节所记载的，这都是谎言的灵。女巫没有预计撒母耳会真的出现，她的反应使我们可以推测，她其实并不是真的能把死人的魂招上来，只是假装而已。或者她的巫术并不是诡计和欺骗，而是他的巫术的背后有魔鬼的帮助。撒母耳的出现与他之前的经历完全不同，因此他心中充满了警觉和惊恐。圣经没有说女巫把撒母耳招上来，所以神使撒母耳向扫罗显现也是有可能的。女巫认出了扫罗和撒母耳，撒母耳一出现，女巫就认出扫罗了。这个事实防止我们说这女巫只会耍把戏骗人。他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你为什么欺骗我，不告诉我你就是扫罗王？当女巫看见撒母耳就认出扫罗，这个挺容易解释。如果我们假设女巫进入一种通灵的状态，能够看到平日看不见的事，所以即使女巫从未见过扫罗， 而且扫罗改了装，他仍然能认出他。现在他认出扫罗看到了撒母耳，这个事实否定了整个事件是骗局的观点。那他是如何知道在他面前的来人欺骗了他呢？女巫所见的非同凡响，扫罗看不到，因此女巫所见的是超越物质世界的硬的景象。扫罗安抚了他的惧怕，并问他看到了什么，然后女巫向他具体描述了鬼魂的样子。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三节说，第八章第二十八章第十三节说到，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在第十四节，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下，脸伏于地下拜。注意，神这个字眼也翻译成神灵，简单的说就是指非物质的存在。女巫不知如何能看到一个非物质的存在，但扫罗相信他所见的就是撒母耳。接着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扫罗回答说，我既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着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该怎样行。显然的，扫罗打扰了撒母耳的安宁。圣经没有说明撒母耳是被女巫招上来的，还是一个神迹。到现在为止，女巫可能都没有开始进行任何招魂仪式。接着扫罗回答撒母耳说，我既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了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么行。在这扫罗只提到两个神可行的方式，就是先知和梦，但在这里没有提到巫灵的方法。这是因为通常被简单地解释为简洁的表达。扫罗的回答有些自相矛盾的地方，神既离开了他，他怎么还能指望神回答他呢？如果神都不借这可行的方式回答他，他怎么还能期望通过巫术得到神的启示呢？解经学者说，当 活着的先知不能给他答案，他就想去请教死去的先知，好像死去的先知就可以不听神的话，甚至可以违背神的意志，被一个女巫招上来给扫罗指示。其实事实上，如果扫罗认识到神已与他为敌，他应该更加
畏惧，
他应该更加畏惧，不要去违背神的诫命，加增与神的对敌。但畏惧和迷信没有逻辑可言。撒母耳指出了扫罗的矛盾之处，撒母耳记上第28章第16节说道，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意思就是说，我是神的先知，你在这情况下如何指望我给你任何指示呢？让我们一同读第17到19节。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在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这段话重申了神的旨意，之前就已经宣告过了，并且即将得到应验。扫罗被拒绝的原因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23节提到，悖逆的罪与行巫术的罪相等，
黄根
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第十八节说到，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向你这样行，指的是扫罗所抱怨他的情况穷极，这是他犯罪的后果，不顺从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第18节上半段说，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不顺从的后果就是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他也要在明日的战争中被杀，以色列的全军战败，加增扫罗的痛苦。他看见人们因他的罪一同被歼灭，以色列战败，被交在非利士人手里，主要的原因是扫罗的罪。神向他施恩的日子已过，审判也毫无延迟地临到他。扫罗沮丧绝望得昏了过去，在撒母耳记上第28章第20节说到，扫罗猛然扑地挺身 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话甚至惧怕，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力气，心里的惧怕和身体的疲倦使他扑倒在地。在撒母耳记上第28章，扫罗王到引多尔找女巫的故事，是最卯是真实的证据，举出并揭示行巫术的真实状况。事件虽然有可能整个事件是女巫的精彩演绎，因为扫罗并没有看到所谓的撒母耳假扮他的声音说话，对一个演戏行家来说并不难，但从上下文来看，看似更可能的是神特殊的旨意，容许撒母耳再来和扫罗说话，因为女巫没有时间进行招魂仪术，并且撒母耳的出现让女巫和扫罗王都感到惊讶。这段著名的经文不是用以证明巫术的真假，而是向我们展示一个悲剧人物。他曾从神蒙恩之后，却因为不顺从被神审判。我们仅可说，撒母耳仅不是被这个拜偶像的王，也不是被女巫招来，任何人都没有权能招他来，甚至使他在安息中听到他们的呼唤。而撒母耳来了，不仅仅是神的允许这么简单，而是神特别的旨意。这特别的旨意我们是不能完全的领会的，扫罗因他的不顺从注定要灭亡。 不顺从带来恶果。总结说，这应该不是女巫精彩的演绎，而是一项特殊的、一项特别的事件，来告诉罪人不顺从他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这应该是我们今天所学的教训。Thank you.